赞美主，赞美主，回到教会啊，真的太好了。你们大概猜到我去哪儿了？我是重视家庭的人，之前和家人啊出去两个星期，我们过得很愉快。妹妹，我不是自己去的，对吗？总是跟家人或你们。妹妹，我特别享受与儿子的时光，因为他正在长大，已经13岁了。是的，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但有时我会想，只有我跟他，男人对男人，能有机会聊很多事，其中有些事我也会分享一些原则，好吗？在与孩子相处的方面，主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它会涵盖你生命的每个领域。若你曾经好奇为何就是你没得到你期待的结果或祷告的回应，这个信息可能会回答你的问题。特别是当你知道我在生活中没犯任何罪，牧师，我不完美，但我所有行为和一切，据我所知，我没在犯罪，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事实上跟随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些事没有发生。事实上我很努力，就是为主做到最好，好吗？在我的职场荣耀他的名之类的，为什么这就是约伯的问题，对吧？为何义人会受苦？我相信你的朋友也曾提过约伯的故事，或你基督徒朋友这是很有名的问题，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历史上都问过这个问题：约伯为何会受苦？约伯身为义人为何会受苦？首先你会看到约伯是义人，圣经说是因着信心。Amen。在耶稣死之前，有一些人像挪亚，圣经说挪亚因信成为公义的继承人。约伯也是，约伯是因信称义的。我们知道他会给耶和华献祭，献上燔祭。他提到他为儿子们献燔祭，认为他们在派对后可能会犯罪，对吗？他会代替他们献祭，所以他是个相信十字架的人。因为在十字架之前，他们透过献祭上献祭的牺牲品来看十字架。我们主耶稣的预表，无论是羔羊，对吗？或是山羊甚至牛群的首领，圣经说牛群的首领，意思是最强壮的牛棚中最强壮的公牛被献上，作为耶稣的预表。 Amen。 所以当他们相信那只动物是他们罪的替代品时，就会把手放在他身上，这只动物便要为他们所有的罪负责，因此对我们罪的审判便落在这动物上。我们知道这都是指向我们主耶稣的视觉辅助。 Amen。 当耶稣降临时，他施洗约翰称他为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Amen。 神的羔羊，称他为神的羔羊，他在指着历代以来在犹太人的祭坛上成千上万的羔羊。约翰站起来说，看哪，神的羔羊。为此耶稣说他是所有先知中最大的，因为他有神羔羊的启示。 Amen。 赞美神。我们每天都活在十字架的光中。 Amen。 我上次也跟你们分享了关于生命的原则，食物、滋养、力量，生命是来自吃死了的东西，对吗？那东西必须死，必须被煮熟。 OK， 我们不是在谈生鱼片， OK， 我们不是在说特例或素食者，我们在谈的是生命常态。Amen。 必须有东西死，请注意这何时发生，是在洪水之后。神说我将所有动物赐给你们做食物。当然我也提到动物性蛋白质，有些东西 是植物性蛋白质无法提供的，那是另一个话题，别算了，这不重要 ,OK? 好吧，但是神确实说在地球改变之后，大气层改变了，天棚曾有个天棚覆盖地球和一切，保护一切免受所有紫外线之类的，以及所有被释放的有毒气体，因为地在洪水时裂开了，好吗？挪亚洪水后世界就不再一样了。然后神说要吃肉，这表示什么？我们的身体现在需要了。Amen? 你的意思是，老兄，我每天都要来一份，我告诉你，每天给我来一份牛肉。不，我不是在说这个好吗？但我们看到的原则是动物必须死，必须被烧掉，对吗？我建议烧掉。OK, 然后你吃下去就会有营养和生命。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原则。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你知道十字架不只是为我们赎回了救赎，让我们罪得赦免，而且是每次在世上有收割时，就表示神依然在说，你们的罪因基督保险得赦免。好。这在十字架上也完成了，神没把世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自动得救，神不能强迫救恩进入人的生命，人必须亲自接受它。大家明白吗？他们若想成为奇妙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就要向神求。 Amen。 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men。所以在约伯生命最后，约伯明白了问题不是为何义人要受苦，因为神所接受的义是凭信心称义，不是凭行为称义，没人是因行为或举止而称义。 OK, 我们能称义是因为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在他里面被判无罪，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无效，神就不会使他从死里复活。若你生命中仍有一个罪，神就不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圣经说，他既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天父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所做的事得荣耀，他不仅满足了我们所有需要，灵魂和体，暂时与永恒的需要，借着十字架上的宝血，他同时也荣耀了神一切属性，以至于神因基督所做的而得荣耀。神说，若有人接受他所做的，我就悦纳那个人。阿们。神真的很高兴，他用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方式来表达。有一天我告诉我儿子，你也知道，如果你和我在一个岛上，这小岛上有一个古老规定，就是如果你犯罪，就必须为他付代价，要进监狱，好吗？而你刚好就犯了罪，我告诉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有个古老的替代规定，在某些地方仍在实行，对吧？但这有个神话语的原则，是要有人能付代价，有人能。今天当我们取消你的债务时，这就是一个预表，因为当有人取消你的债务时，你就不欠债了，对吗？但知道是谁付的钱吗？那个取消你债务的人。 Amen。痛苦是由这个人来承担，由善行者承担。 Amen。 所以我跟他说，假设你被逮捕，而我走进来，我爱你，你是我儿子，我爱你，所以说我愿意代替你，然后你回新加坡，对吗？你是怎么知道我已在监狱里服完刑期了？你要怎么知道？就是你出狱了，没错，这就是复活。这就是复活。 OK, 复活的见证就是已经服完刑期了，神永远不会再要求你为你的罪付代价。 神啊，如果这样做就不圣洁了。神的圣洁和公义已被基督的宝血完全满足了，不只是满足，更是被荣耀。神一切的属性都得荣耀。神永远永远不会视你为有罪的人。好，我知道在自然层面我们都仍然有罪，对吗？但当你来到神面前时，神不会看见你身上的罪，因为神看所有罪都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神看现实的方式独一无二。 OK， 没有人能像神那样看见现实。神要你知道，今天当神在看你时，他看到的不是你，而是耶稣。耶稣就是你的代表，就好像你在天父的右边，就好像天父让你从死里复活，天父让你在他的右边，这是万物中最真实的现实。 Amen。 今天你在神恩惠的光照之下，你正在享受他的恩惠。 Amen。 我说了这么多是要告诉你，这个被错问的问题，为何一人会受苦，其实应该要这样问：这世上有因行为举止称义的义人吗？ Amen。 当你说为何好人， OK， 别用公义这个词，用好人，为何好人会受苦？有良善的人吗？ Amen。 良善的定义是你已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并由那位审判官亲自宣告你为义。当然今天他是我们的天父，不是我们的审判官，而且也永远不会是。
Amen。
但如果你去想我们衡量良善的标准是我们如何将那良善与我们的原则连结。 Amen。 我们有不同的标准，你凭什么决定你的道德标准是正确的呢？好吧，一定是他赐给我们道德标准，给我们神圣的实践，对吗？用那个来衡量自己，别用自己来衡量自己。 Amen。 法利赛人以自己所能遵守的来衡量别人，他们从未以内心来衡量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在内心总是失败，他们有仇恨，他们想谋杀，就像我们清楚看见他们想谋杀耶稣，对吗？虽然外在没有谋杀行为，但耶稣说在心里谋杀就等于真的犯罪。在思想和内心上与女人犯奸淫等同于和她上床。从这角度来看，我们都失败，都犯了罪，没有人是好人。神差遣他儿子时就没有好人了。 Amen。 每个人都拿着去地狱的单程票。人们说为何神要给我们选择，对吗？当你做选择时可能会想，你做选择 OK， 这是耶稣，对吗？这是你拒绝耶稣 OK， 你拒绝耶稣会下地狱，搞得像神来破坏了一切，好像原本大家都会好的，结果神说不，从现在开始除非你接受耶稣，否则你会下地狱，除非你接受耶稣你就没错。不，事实是每个人都在往地狱的手扶梯上。神其实不必差他儿子来啊，各位，神也不必爱你到这种地步，耶稣本来也不必成为人却忍受痛苦受苦，被拒绝，甚至是被那些他所爱的人拒绝，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只为了我们把生命献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神不需要做这些事。那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你知道吗？你还在下地狱的路上，你能用神赐你的每个气息来亵渎神，为何你们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神？只有神才有最真实的道德诠释，他才是道德卓越。我们的根据就像你懂的，这个就没关系了，因为我会有这种倾向，这个不，我不能。有些人会这样衡量别人。 Amen。 圣经说那些用别人来衡量自己的人是没智慧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故事，就像每个人都做得很好，然后神差他儿子，现在神说你最好接受耶稣，不，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都已迷失了。阿们，神差他的儿子，他的拯救计划，就是基督会死在十字架上取代你的位置，让你永远不会被定罪和迷失。阿们。作为好牧人，他会留下99只羊，在你迷失时寻找你。大家阿们吗？要谦卑，老兄。就是你并不像自己以为的完美无瑕，好吗？你要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对吗？从外表看不出来，我们可以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没人知道我们里面在想什么。所以要谦卑，老兄，好吗？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都有罪，好吗？大家阿们吗？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第二章，抱歉，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这里的儿女是指你们所有人，阿们，特别是指那些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人，但神遇见了这一点，所以称他们为儿女，所以是所有，好吗？愿意接受耶稣的人，神看到地上的儿女，人类的儿女，他们有血肉之躯，神当然知道，神就是这样造他们的。血肉之躯，天使没有血，天使的肉不像我们的肉，他们移动速度比光还快，可以出现又再现，他们是天堂的生物，妹妹，他们能够穿墙，能以人的形象出现。 Amen。 圣经说不要忘记招待陌生人，因为有人曾无意中招待了天使，你可能就坐在天使旁边，就在天使旁边。牧师，这位天使长得像这位吗？牧师，如果他们看起来非比寻常的话，有人在无意中招待了天使是什么意思？我记得自己经过，我当时还很年轻，还是个学生，我在找一间教会，对吧？而我遇见了一个西方人，对吧？可能从美国来的，我没有问他，我当时在找路，站在公车站，很奇怪，他向我走来，然后也问我同一个地方，然后我说我正想去那里，在那之后他本来还问我，他也不知道，对吧？但他就开始跟我说怎么走。当我到了那里时，那晚的聚会不像有很多人的那一种，我再也没见过那个人。类似的事情一再的发生，许多人在年轻时都经历过神救了你们的命，你正要过马路，甚至没看到全速驶来的车子，但你感到有东西或有人拉你回来，魔鬼想让你死，但神的天使救了你，所以神要让他的天使掌管你，在各方面保守你。 Amen。 天使是真的，真的有天使。 Amen。是的，所以我们都搭乘环球航空与天使同行。天使是真实的，他们与你同行，他们强壮又有大能。阿妹，圣经说神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神的爱是给人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之后有说耶稣并没有救援天使。救援天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救援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他们的首领是路西法，然后变成撒旦。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他们堕落时，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很痛苦和怨恨。 OK， 我想的是，好，从来就没有他们的救援计划。 Amen。 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路西法想变得像神一样，背弃了所有的信任，成功的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变成了恶魔，他们有超自然能力，就像天使，而这些能力本都从神而来，但是被扭曲了。 Amen。 现在有些人坐在后面说，屏幕师根本没有所谓的天使，连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有种东西叫就是他们说是风，我小时候娘惹的亲戚总会用风这个字，就是风。风风啊，风一吹，然后我这骨头就会痛得要命，我得要贴上所有的膏药，还记得吗？他们用风这个字。很有趣的是，就是魔鬼的灵魂在希伯来文称为风。风灵 Amen 圣灵 Pneuma HaKodesh 其实是圣灵，神的灵 Amen。 你看不到灵，而仇敌的成就是让你以为它不存在，后来影响你的心思，所以当你的心思黑暗 Amen， 你会发现就是会发现自己被压迫，沉迷于一些你无法挣脱的东西，你上瘾了。听着，呼求耶稣的名好吗？药物和那些东西都很好，但有时你会要用的越来越多，但后果和副作用却不太好。呼求耶稣的名，我不是说要停止，我是说你用的越来越多，但结果对心理健康来说可能不太好。我告诉你，呼求耶稣的名，因为这是属灵的。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也在场。在我16岁时，我记得我被压迫，我被一个念头困扰着，那就是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不知为何，好吧，我的教会没教这个，但我就是执着于被这个想法。当耶稣说，好吗，所有罪都可被赦免，除了一个，就是亵渎圣灵。突然间我就有各种亵渎的想法。耶稣的意思是拒绝他，现今世界唯一不可赦免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因为那是亵渎圣灵。上下文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法利赛人拒绝耶稣，他们说他有不洁净的灵时，耶稣说小心，你几乎要犯下不可赦免的罪。到目前为止明白吗？阿门。我以为我犯了不可赦免的罪，我就去乌节路带领人信主。我当时大概16岁，在带领一批批的人信主，对吗？在那同时，我相信他们会上天堂，但我会下地狱。但至少他们都会上天堂，然后会见到神，神会问你是怎么得救的。他们说，下面有一位这个人叫约瑟，他跟我们说话，神就会想到我在地狱。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也是个传福音的人了，我已在带人信主，还遇到了各种拒绝，有各种人大声喊，大家都回头看怎么了，对吗？这真的是魔鬼，是黑暗权势对光的反应。但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迷失了，没有人给我保证。今天当我听到属灵的基督徒领袖说某些话时会微笑，例如我们永远不知道谁会得救，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会得救。你读过圣经吗？他说写下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写下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Amen。 如果我的妻子告诉我就是我爱你，我不知道了，是真是假我不知道，谁知道呢？在我们最后见到神时我就知道了。你看他的反应会不会是你这样说我就更爱你了，我又爱上你了。
I just fell in love again，
再次爱上你。你觉得他会是这种反应吗？不多。你不用用 Google 翻译那个字，那是愚蠢的意思。是啊，现在最好别说愚蠢，屏幕师，这样不好，好吧？让我这样说，智慧一直想追上你，但你一直跑得太快了。所以人，就是人得到了全世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追求最新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对吗？给你现在最新的赚钱方法，你没喊 AI 扯上边就会被淘汰， 会变成波多，因为每一代的波多都取决于你是否把钱和投资放到最新的东西上，如果没有，你就是波多。我不相信这些，我相信神会照顾我，神会供应我，好吗？而所有这些科技和进步等等，甚至 AI 能被用来做好事，对对对，但也能被用来做大恶事，好吗？在好人手中，你捡到钱那是好钱，但在邪恶的人手中，你懂的。阿妹，所以圣经说，我们人类的儿女，血肉之躯。我说这些是要告诉你们其中的差别。神爱我们，这段经文接着说，耶稣不是救援天使，堕落的天使，是来救人。Amen， 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却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神差他儿子来，最好的，他不是派天使长为我们的罪而死，不是派天使长米迦勒或天使长加百列。我发现这总在提醒我们。Amen， 如果他在台下就是堕落了。我不想告诉他，但这是第一次我公开说，如果他在下面，他没有翅膀什么的，好吗？就是堕落了。所以天使长米迦勒能变成从天使长变成人，但却是神变成了人。哇哦，真是太棒了。那是对低等形式的神圣臣服，还不只是低一等而已。当你拿神与人比时，就像是人变成了蚂蚁，甚至连这例子也无法描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吗？所以这里说，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要照样亲自成了。他指的是耶稣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因为他是一个血肉之躯，作为神，他不是血肉之躯，也不会死。但是作为人，他是血肉之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对吗？还要是童女，否则他身为婴儿所流的血是有罪的。神的智慧，科学现在才开始发现，母亲不会给婴儿血液，只会供应食物营养，并透过脐带把婴儿的废物排出来，对吗？母亲一滴血都没沾到婴儿身上。 Amen， 你有在听吗？ DNA 来自父母，会决定血型，但不会有母亲的血。为什么？玛利亚的血是有罪的，好吗？玛利亚只是个普通人，她的血有罪，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不可能有那样的血，他的血都是来自天父，因此是神圣的血。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所以身为人，他会死并流出宝血。只要一滴血滴在你身上，你所有的罪就洗净了，你在里面就比血还白。赞美主，哈利路亚。大家妹吗？每当我买了机票要去某处时，每次都会这样做，对吗？你会看到我摸着飞机，摸门口了。你会说，哇，牧师，你有摸到飞机？你们都摸得到飞机，你不知道吗？当你要走进，对吗？走进入口，门口，我总是摸着飞机说，用耶稣的宝血遮盖着飞机，我总是用耶稣的宝血覆盖搭乘的飞机。 Amen， Amen。当你涂上耶稣宝血时，超自然的事就会发生。我有个朋友叫唐哥赛特，现在与主同在了。他分享过一个故事，真实故事。他教过一个农夫，总会有一些狼来杀害他的牲畜，他的动物，而且他是个农场的农夫，这些狼总来攻击。然后唐哥赛特神人，很棒的神人，他以前在我们教会讲道，对吧？他说 他教那人如何在农场周围画出耶稣宝血界限，就奉耶稣的名说，我在农场周围画上耶稣宝血界限。 Amen。 耶稣的血里有什么？救赎的大能。 Amen。 圣洁的大能。这就是为何圣经在启示录说弟兄胜过他，也就是胜过魔鬼，是因着羔羊的血。
Amen。
魔鬼对羔羊的血没有对策。当你上天堂时，如果是圣彼得在门口那里，他问你，你为何可以进天堂？哦，我捐钱给穷人，我帮助别人，我忍受李牧师和马可牧师的讲道，我是个好人，对吗？他会说三个字 ,JTH, 好吗？当你在门口时，如果被禁止进入，你不会了。对吗？不是这样运作的。请忍受所有这些天堂笑话啊，只是为了让你明白，不会这样运作。我们几乎是立刻与主同在。但如果你被禁止进入，你只要说唯有耶稣的宝血，棒，整个门就会大大敞开了。 Amen。 不是基于我的良善、我的行为或我的举止，都不是，全因耶稣的宝血。在这个例子，这位农夫这样做了，而接下来几天，有天他在一个下雪的早上起床，他发现，对了，他真的有绕一圈他的农场设宝血界限。他走过并涂抹耶稣宝血之处，正好就是狼死亡一圈的位置。他们死在农场周围，正是耶稣宝血所在之处。当我听到这个，我说 OK， 我要把耶稣的宝血抹在那些就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上。所以我记得我租了一个地方，在早期那时我的女儿大约两三岁左右，就是暂时的。我妻子和我出门了，因为我们正准备一间房子，是在找房子，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租了一个地方，是双层建筑。我们让我女儿自己住一个房间。在晚上，她当时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听到嗡嗡嗡的声音。好吗？别忘了这是租来的房子 ,OK, 而且很旧。所以我们就去调查，我发现有蜜蜂在她所在之处飞来飞去。OK? 所以我就这么做了。当然我们让她离开房间，但是我做了这件事，在那栋房子周围画下了耶稣宝血的界限。我告诉你，杰宁还记得，我妻子也记得，直到今天我也还记得。第二天所有的蜜蜂都死在阳台，死在地上。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蜜蜂的问题。 Amen。 Amen。你为你的飞机抹上耶稣的宝血，那只是个插曲，我要帮助你明白，这宝血永不会失效，明白吗？所以人是有血肉之躯，天使不是，耶稣怎么样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让我告诉你，爱是一直想跟你在一起。我刚才提到一个原则，我相信对你和你的孩子都会有帮助。你必须下到他们的层次，这就是原则。为了拯救我们，耶稣降到我们的层次，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什么？血肉之躯。我们是血肉之躯，他是神。他在起初是道，但他成为了人，神圣的躯尊，何等荣耀与恩典！他成了人，他以血肉之躯去到你的所在，在你的处境，感受你的感受，那就是爱。这就是神在整本圣经中的本相，知道吗？他想在你的所在，他想参与其中。你们都知道，同情和同理心两者的区别，对吧？同情是指我知道你正经历一段低潮，我看得出来，对吗？但是像这样，就是我是从远处观看，对吧？ 但同理心，同理心是我能感受你的感受，我正在经历你正在经历的情绪，我和你一同经历。如果我们能将这一点带入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中，将会有奇妙果效。因为我们很多人不关心他们的兴趣，不关心那些我们觉得这些很幼稚，或觉得他们不合我们的口味。你忘了你也曾经是个孩子，甚至是青少年，也会对某些事感兴趣，尽管是在那个年龄层。他们对女生感兴趣，那就聊女生。爸爸，我会告诉你关于女生的一些事，让我告诉你 ，OK？ 好吧，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生物，好吗？你需要特别教导，大师课程。妹妹，我告诉儿子，有天我会教他关于女生的事。妹妹，这种生物是神所造的奇妙生物，所以要放下身段，连他们喜欢的游戏，不管他们喜欢什么，降到他们的层次。每次神来到人中间，变成他的子民，他们就得释放，就得到帮助，就得拯救。当神的百姓在埃及严苛的督工下被奴役时，他们是奴隶，背着重担，日复一日，他们在痛苦中，因为在痛苦中他们会哀叹，甚至没有祷告，圣经从未说他们有祷告，就只是哀叹。而神就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而神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了他们因受艰功苦待所发的哀声，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听见他们的哀声，不是祷告，不是祷告，哀声。他们很痛苦，我听见他们的哀声。下一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上来到美好与宽阔之地。我下来是要领他们上去，美好与宽阔之地。我下来是要领他们上去。这就是你们的神，即使今天他也会下到你的所在。阿妹，这就是他的本相。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在这个故事里，神是如何向摩西显现？在燃烧的荆棘，在燃烧的荆棘中，为何是燃烧的荆棘？这之后就没有燃烧的荆棘了。神不会总是出现在燃烧的荆棘中，所罗门祷告，燃烧的荆棘就出现，不，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百姓就像干枯的荆棘一样，他们在受苦，用火作为预表。神向这个民族保证一件事，你们会被焚烧，你们会受苦，但永不会灭亡。阿妹，神如何降临？在燃烧的荆棘中与他们的苦难一起，与他们的哀声和痛苦一起，神降临了。以赛亚书63章告诉我们，回顾旷野的经历是这样说的，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在旷野里他也同受苦难。你以为百姓受苦神就不受苦吗？有时候就是当你在管教孩子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对吗？或自己也成为母亲，你比他们还要更难受。只要有位好父亲或好母亲说 Amen 就好了。我在这里觉得很孤单，就像突然间鸦雀无声一样。这会让你难受吗？管教孩子会让你难受吗？有时我得跟丽玲聊，我太强硬了吗？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 Amen， 我是说这几乎影响了你一整天。他们没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说你管教他们很容易，但因为你爱他们，是爱让你有这种感觉，你仍然得这么做，因为你爱他们。神爱谁就管教谁。我不会管教别人的孩子，我是这样跟贾斯汀说，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你很珍贵，你是我的，所以我才要管教你。不管他懂不懂，我想在那一刻大多数孩子都不会懂得了，算了，管教别人吧，别管我。 所以圣经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里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使者是为使者，这里的使者一词不是我刚才说的天使，是神的天使，是大写的 A。 你有注意到吗？天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使者，这是旧约中的使者。你知道那是谁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前的显现，知道吗？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时常抱他们背他们，他总是下到他们的层次，当他们在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当他们就像觉得自己在苦难中燃烧，他就燃烧自己，好吗？就像在燃烧的荆棘中，我感受到你们的感受不是像这样，我是全能的神，你们在下面，我知道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下来了。你是如何下来的神？我下到你所在之处。 Amen。 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墙前要与这庞大的城墙征战，不是与城墙征战了，当然是指墙后面的人，但这庞大的城墙是证明是个障碍，对吗？所以他必须征战，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答案，我们都知道知道结果，但想象如果你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巨大的城墙，这些城墙就是40年前的城墙，对吗？约书亚看到了，加勒看到了，但是其他十个探子也看到了，就说他们的城墙如此巨大，我们无法攻下它。约书亚和加勒说，去吧，我们立刻上去，让我们占领它，神与我们同在，他们的保护离开了他们。 Amen。 他们是我们的面包，但他们没听从这两人。今天也是一样，人们只听从大多数人的话，他们听那十人的话而非这两人的。那十人死了，40年后这两个人还活着，加勒不只是活着还很年轻，85岁时他说，我今日还像摩西派我去的那天一样强壮，对吗？神保守他们，就好像是你知道那就是爱，他们做了那么多之后还是不相信神，对吗？神仍然与他们同行。但是如何与他们同行？他们在旷野时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可以从这一处到另一处，对吗？他们住在水泥房子里吗？是住在帐篷里？神在他们那个时代如何居住？住在会幕。你在露营，我跟你一起露营。他是全能的神，对吗？他配得最美的建筑物。Amen。 但他说，你在露营，我就跟你一起。你在旷野中，我会与你同在。即使他们失败了，他仍与他们同行。他从来没有说不，事实上就在民数记13章或是民数记14章，因为探子的话没进应许之地那一章，神的心都碎了，就是神因他们不信他而忧伤，但神喜悦约书亚和加勒，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灵，信心的灵，不管他说什么我们做得到，做得到，让我们占领那地。 Amen。 相较于神，他们看敌人像面包，而那十个探子和大多数以色列人却拿自己和巨人相比。但在那之后有一章很美，就是第14章或15章，它是这样起头，耶和华说，当你进入我所赐你们的地，哦我的天哪，就在他们失败后正在悲伤，在接下来的一章神说的不是如果你们进入我所赐的地，不是万一你们进入我所赐的地，也许你们最后有机会进去，不是，是当你进入我所赐你们的那地。这是我们的神。 Amen。 就像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时，12门徒，有些人现在是11门徒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对吗？对吗？圣经是这样说的，有一点评论，他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心硬，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再次信任。何等喜乐去授权他们，信任他们，赋权给他们，是在说你知道吗，我不会让你们某处有个4-5个月的试用期看你们的表现， 就在他们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后他显现，纠正了他们的不信，就委派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神，这位主说，我永远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这个原则很奇妙，贯穿整本圣经。当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墙前时，耶稣如何显现？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曾显现，主是如何显现的？就像这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看呢，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属我们的还是属我们敌人的呢？他说，不，我现在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这样说的，约书亚问他，你是帮我们还是帮我们的敌人？他的回答是，不，我不是来选边站的，我是来接管的，我是指挥官，我是指挥官。约书亚，我知道你是指挥官，好吗？但我不是来要你帮忙的，我是来接管的，好吗？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你只有在神面前才会这样。他知道那是耶和华，有人的形象，他看到一个人，对吗？看看前面的经文，他说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是哪种属性？一个战士。主以战士的身份显现，为什么？因为他们即将进入征战。主就拔出剑来，我甚至很想看看那把剑，是吧？怎样的剑？闪闪发光。 Amen。 因为他的子民现在就像战士一样，那是他们在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役，他们没有打，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人打过了，他们只需要喊叫，就像今天你们许多人一样，好吗？你不需要与敌人打仗，只需要赞美神，提高你的声音感谢主，因为仗已打完了。 Amen。 征战是属耶和华的，征战是属耶和华的。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你与配偶的情况，事情变得很糟，不如把你的心转向主，说这场仗甚至是婚姻的仗是属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一直在干涉，这是我们看不到祷告回应的原因。我们试图帮助自己，甚至没发现这一点。 Amen。 我们必须来到一个，我不能之处不行，我还是可以控制他，我知道我能改变他，我可以的。你知道很多女生嫁给他们的男友，就是以为自己能改变他，是那段关系中最著名的和平遗言。我可以改变他，他不信主，我可以改变他。结婚之后他会去教会，我可以改变他。我们甚至都无法改变自己。你看到自己是个紧张、充满焦虑、忧虑和关心的人，就告诉主，我不能。要谦卑自己，兄弟们，就说我不能，主啊，但你可以。看那人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剑，击碎你所有的恐惧、忧虑和焦虑。即使在你婚姻中或生活中的任何领域，你担心自己的身体现在有些不好的报告、邪恶的报告，关于你的身体状况之类的，你知道神会与疾病征战吗？不是你，征战是属耶和华，即使这场医疗之战也是主的。继续重复这句话。 Amen。 约沙法，犹大王约沙法重复这句话，并让走在前面的士兵重复这句话，犹大征战不是你们的，而是属耶和华的。你知道他们有三天都在拾取战利品。 Amen。 更早之前，犹大的约沙法，犹大的王，他的曾曾曾祖父曾是个年轻男孩，跑过以拉谷，嘴上说着这些话，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征战是属耶和华的。哥利亚最后听到的是征战是属耶和华的。小男孩说，征战不属于我，是属耶和华的。 Amen。 OK。 几乎是哥利亚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哥利亚听到的最后一句是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他就倒下。 Amen、这是我的小毛病，不知道为何就是想说几句。你知道我不介意关于大卫的电影和节目之类的，但圣经上说大卫很帅。 OK， 你想要拍大卫就要拍个英俊的，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是个英俊的男孩，没错，是这么说的，他面色红润，这就表示他不像典型的以色列人，面色红润。 OK OK， 就这样了。哎呦，屏幕社就是那个又不重要，但老兄你相信要传讲圣经对吗？好吧，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就是可以说某人不好，圣经说神给男人娶的是好看的妻子，为何雅各要找妻子，雅各找到拉结，而拉结很丑呢？圣经从未这样说，拉结很美丽。 Amen。 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他主人的儿子以撒找妻子，一个新娘，圣经说利百加来了，而她很漂亮，为何神不派一个长得像骆驼的女人来呢？对吗？至少她很酷，而且不用一直喝水，对吧？但是圣经没这样说，圣经说她很漂亮。圣经是要让我们自卑吗？因为我们大多人都不美。 OK 了，林牧师是，但我们大多数人不是。对，马可牧师喊我不是。 Amen。 所以这样说来，神不是觉醒那一派。是的，早在他们觉醒前神就存在了，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而圣经说，我想神想让你知道，无论神祝福你的是谁，即使你娶了一个不漂亮的人，他最后也会变漂亮。我想神是这样说的。 Amen。 你应该看看我在遇到我妻子前的穿着，在我遇到我妻子后，哦天哪，我变很帅，他现在都嫉妒了。不，我只是开玩笑，是他成就了我。 Amen。 是啊，不要哦了，你们都一样。你见过他们结婚前的样子吗？我觉得神在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Amen。 有时我希望神啊，别那样做，会伤害到那些还没结婚的人，而大部分人都还没，所以别写那样的话。我们是在建议神如何写他的话，对吗？圣经说大卫长得好看不需要道歉，这是圣经。所有的神学院的职员还有教授等等的，我们被告知要教导圣经，不是吗？圣经说他很帅，他就很帅。 Amen。 是的。 Amen。 耶稣自己，你能想象吗？没有罪，所有的残缺都来自于罪。你能想象一个男孩长大而他的血里没有罪吗？他是纯洁美丽的。我想即使在他青少年时也没长青春痘，为什么？痘痘是一种小小的不一致，对吧？但他一直都很健康。圣经说他很美丽，而且全然可爱，那就是耶稣。牧师你没读圣经吗？他没什么美貌好让你羡慕的。嘿兄弟，你从哪听来的？圣经里哪里哪里，圣经哪里引用圣经要有章节和经文，就像杨牧师说的对吗？牧师取自以赛亚书第53章，这里谈到他的苦难，他被撕裂，被殴打，被鞭打，被唾弃，被嘲弄，被拳头打，被揍，在他被钉十字架前他被鞭打。圣经说在那个上下文里不再有美貌，他在身体上变得丑陋。别忘记他是带着我们所有疾病，每个肿瘤所有疾病都在他身上，你的癌症在他身上，因他的鞭伤你的癌症死了。宣告这权利，奉耶稣的名。 Amen。 赞美主。现在就检查你们的身体。 Amen。 有些人已得医治了，这是主对我说的，当道被传讲时我会医治人。 Amen。 这正在发生，赞美神，谢谢你耶稣。那 他为何要成为人，有血肉之躯呢？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魔鬼就是那掌管死权的。耶稣败坏了他。我说耶稣败坏了他。 Amen。 败坏一词是使他失去作用，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释放那些害怕死亡的人。你们都不是。他释放了那些害怕死亡的人。第一，死亡的恐惧会做什么？它会使你一生受捆绑。因死亡的恐惧会让他们一生都做奴隶。他们无法，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做奴隶代表什么？你不自由。你知道人们会说，我害怕飞行，你为何不旅行？为何不去这去那？我对飞行有恐惧。其实我们追根究底，这不是怕飞行，是怕死亡。是的，如果我百分百肯定的告诉你不会死，飞机会抵达目的地，你就敢坐。问题是兄弟，你看太多愚蠢电影了。好吗？坠机坠机坠机，对吗？就是关于飞机如何坠毁之类的纪录片，你心思意念充满了这些，而不是平约瑟的每日灵修赞美主哈利路亚。 OK， 不只是我的，还有很多其他好的。但神的话，神的话语，你没用神的话来充满你的心思。 Amen。 用耶稣宝血的大能哈利路亚，能用诗篇91篇的保护来保护你。但你专注在这些纪录片上发生的所有事，你看着当天发生的事件，对吗？我是说每个新闻都会谈到飞机坠毁，每个新闻，对吧？他们不谈顺带一提，人们各位听好，我们刚开始了一个新频道，叫做唯有好消息。今天有我认为超过500,000人。 OK， 到底有多少？70多万，605 OK， 555架飞机，得是555架飞机安全降落。但每个新闻频道坠机坠机坠机坠机坠机坠机，访问这个专家，访问那个专家，然后你一直收看收看收看，你不知道为何恐惧来了。 OK， 算了，那是对飞行的恐惧。那对妻子的恐惧呢？那不是怕妻子，而是怕死。有一个人去申请了人寿保险，保险公司的人问他，申请要填表格，你是否有参与危险的活动？他问。有时我不同意妻子的看法。所以很多恐惧的根源是这样的。即使你去看医生，有些人也怕去看医生，他们甚至怕去诊所，他们就是害怕。这就是恐惧吗？我会怕医生，他们说我从小就怕医生。不是医生的问题，他们只是人，对吗？跟你一样会吃包子，对吗？也喜欢吃鸡肉饭，对吗？他们也是人，对吗？这不是怕医生，而是怕什么？害怕你可能会发现你有这种疾病。这不是疾病，而是对疾病的恐惧。我们都害怕，很多人都害怕很多疾病等等的，不是对疾病的恐惧，而是什么？对死亡的恐惧。耶稣取了人的肉身，那不朽的，记住这一点，但成为肉身，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所有人从那掌管死权的魔鬼的手中得着释放，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阿们，阿们。他释放了你，儿子是谁得释放，他就真得释放。阿们。阿们。所以有些人有这种恐惧，奉主耶稣的名，我释放你们脱离这种恐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将你从飞行的恐惧中释放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我释放你们对死亡本身的恐惧。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赞美主 Amen 只有他能征战是属耶和华的赞美主到目前为止都懂吗他降到我们所在之处所以当我们与孩子谈话时不论他们是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了找到他们他们的所在 Amen 参与在其中如果你爱孩子不论他们在哪儿都会爱他们他们喜欢和汤马士火车玩我儿子以前喜欢但现在不喜欢了有个新家伙我得重新学习一遍你知道新的角色我的天哪这个角色那你最好参与其中丽玲很了不起丽玲会玩她玩的游戏 Amen 丽玲认识所有的角色我尽力了但他们的名字很荒谬我告诉你好吗但你得和他们打成一片然后在一些地方有机会为主影响他们 Amen 我很惊讶我儿子举例来说上周我们在国外的父子时光我和他在某处一起玩然后我们走了进去总会有些能交谈的时刻然后我说儿子永远要记住贾斯汀永远记住好遇到这种事情时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安全第一无论如何永远记住安全第一我说然后他说不神第一安全第二我就说 OK 好这次对话是他主动是的神我当时就忏悔了神第一好吗我们会倾向有时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忘记了安全第一好吧神第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Amen 你会发现路是平坦兴盛的哈利路亚最后会有许多甚至更多举例来说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但耶里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想向尼布甲尼撒的偶像跪拜对吗而任何不想跪拜的人都会扔进火里对吗他们就把他们三个都扔进火里还有很多故事但这个故事很神奇他把这三个希伯来子民扔进火里对吗对了他们知道他们会得救他们知道他们告诉王什么我们所侍奉的神会拯救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也不会拜你的偶像我听过很多人解这一节经文是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但他如果没有意思是如果他没救好吗我们也不会拜你的神像好吗换句话说他们愿意去死好吗但并非如此你仔细读他说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好吗如果没有不是在指神不会拯救我们那如果没有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扔我们进去我们还是不会拜你因为听着如果他们被扔进去就没有什么拜不拜了明白吗他们是说如果没有我们还是不会拜你的读圣经时要读得准确好吗好好读圣经好吗对吗如果没有很多人说如果没有是他们站起来他们不是说神会拯救他们而是说神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如果神不拯救他们就不会拜偶像他们哪还会有办法拜偶像呢在教什么呢拜托啊主能停止像马可牧师那样推理吗不他变得很聪明对吗智慧追上了他我爱我的牧师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三章说他们拒绝拜偶像尼布甲尼撒王很愤怒他就把窑烧热了七倍他就是这么生气他把那三个人三个希伯来人扔在火中圣经这样说我们来读一下这里说尼布甲尼撒往里面看他说王说看哪王说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明的儿子耶稣和他们三人一起出现在火中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火的试炼耶稣 耶稣就在火中，他不是从远处看，是与你一起在火中。正因如此，他们没遭害，你也不会因这试炼受到伤害。他们一生做奴隶，这非常可悲。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家，有父亲和家人。我们看到我们长兄主耶稣所做的，我们为此感谢神，但外面有许多人迷失了。阿们，有各样的恐惧，这不是玩笑。有些人甚至害怕在晚上睡觉，有些人害怕人群，有些人甚至不想踏出家门。有人害怕动物，有人害怕，就好像世界被恐惧束缚。而耶稣使我们从一切恐惧中得释放。有些经文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大家阿们吗？好，一位王子，当然耶稣最终降到我们的所在，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吗？他降世为人，照样成了血肉之躯，他降世了，好吗？好比像神性，对吗？他脱去他的，在某程度上他无法脱去神性，但他从未用他的神性来行神迹，这个他无法改变。但是圣经让我来用圣经的语言，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成了仆人。既做仆人，就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如果你数的话，是下来七步再接七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Amen， 这是一个原则，好吗？连救赎本身都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每一次的谦卑都会伴随一次高升，升迁即将发生在你身上，你永不会因为谦卑而失败。阿妹，还有同理心的原则。今天耶稣，我要用这个来结束。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不配得无法赚取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Amen。 即使在今天，在他成为人后为我们的罪死，他仍会想感受你的感受。但牧师，他离我们很远，他在天上。不不不，他能感受到，圣经用了一个词，他能被我们软弱感受触动。钦定本，他能被我们软弱感受触动，这就是同理心。他能感受到，你知道吗？有时耶稣遇到某些受身体疾病、说话困难或其他问题所苦的人，圣经说他在祷告前，他这个词是 stenazo， 就是他感到痛苦，感受到这个人所经历的痛苦，他叹息，他哀叹。Stenazo 与罗马书第八章相同的词，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当我们与他们一同叹息时，那认同就释放出来。当你所爱的人正在经历一些事时，不要只是同情，要同理，站在他们的角度感受他们的感受，尝试了解他们的感受，并去感受，告诉他们你也感受到他们的感受，向神求那恩典。我告诉你，你能为神影响他们。Amen， 你能为耶稣影响他们的生命。没错，你必须花时间，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耶稣花了时间。 Amen， 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同理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N 来自 M， 意思是在，希腊文的 empathy， 希腊文 pathy 痛苦，字面来看就是与某人一同受苦。赞美主，听好，我们不是耶稣，也不再做救赎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工作。但当我们有同理心时，同时也释放了人们。 Amen。 有时候并不是你的妻子想要 OK， 听好，我也还做不到 OK， 我也是在对自己说 OK， 不是你妻子想要答案，他是想要你听而已。弟兄们，你们发现了对吗？但你的答案总是想给出解决方案，对，但你然后他似乎并不满足，对吗？他要的只是聆听和倾诉，若有人在倾诉，就一定有人在受苦。你们，我能从你们一些人中看出来，我也有一些领袖，他们知道如何使人受苦。光听他们说话就是一种痛苦。我是说，但你爱会这样做对吗？更何况是对你爱的人，对吧？你得让他们清楚，然后你很想插嘴说，我有解决办法，我能。当我们成功的这样做时，结果总是带来平安，不是吗？当你的答案来得太快时，尤其是我，我总是告诉我儿子或女儿或我妻子，你有平约瑟来辅导你，对吗？当然我是在闹他们，但你懂吗？他们不在乎，很多人都在乎，他们想要我辅导他们，但他们不在乎，只想要你聆听。但平约瑟擅长传道、辅导、教导、说话，但受苦、聆听是完全另一回事，老兄。我告诉你，但那就是他们的释放，是他们的帮助，所以也要遵循这个原则。Amen。当你的小小孩哭时，要说那一定很痛，不要说哦不不，我来解决，孩子失去了一只小狗或其他东西，对吗？死了之类的，就是好，那我再给你买一只小狗，我再买，不，只要说失去一只小狗一定很痛苦，一只你爱的小狗，和他们一起感受，他们就会觉得你有明白。我的时间到了，你们蒙福了吗？ Amen。现在请大家举个手，基于主对我所说关于这场聚会的信息，就为这一点，我知道我们不同的场地也都有经历到，有多少人经历到像头痛或颈部的疼痛消失呢？你知道神医治了你，换句话说，在传道的时候请大大挥手，现场的人大大挥手，继续挥手，大大的挥手，别打到你旁边的人，只要大大挥手好吗？现在主，我也看到上面的你在挥手，这是即将要发生的事，各位，他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他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越来越多在话语传讲时医治他们。 Amen。 你蒙福了吗？每个人都低下头片刻，以表我们对在场客人的敬意。如果你在这里，我的朋友，你从未把相信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相信基督为你的罪死并在死里复活时，让你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都是天父神借着他儿子所做的，借着圣灵的大能，耶稣舍命是因为他爱你，降到你的所在，为要将你带到他的所在。朋友，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如果这就是你，无论你现在在哪儿，请从心底与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悔改我所有的罪，我欣然接受我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所有罪都已除去，所有疾病都得医治。感谢你借着宝血，所有恐惧都从我身上释放。感谢你主，你所释放的人确实得着自由。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和我的主，从现在到永远。感谢你父神 我现在是你的儿子，耶稣是我的救主和主，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请大家起立，举起你的手，在未来的一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在你和你家人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一周里，愿主保护你和你爱的人，使他们免于一切伤害和危险，免于一切恶者的权势，愿主保守你在他的小弄平安和完全中，愿你永远看见他对你微笑，永远想在你身边爱你，坐在你所在之处，感受你的感受，视他为奇妙救主和荣耀的主，在这一周里越来越爱他，越来越爱我，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并宣告天父要临到你的子民，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